们上一次查考是编103篇，好，那我们现在要今天要104跟105，啊，诗篇104、105。诗篇104，我们一人念一节，然后再进到105。啊，104跟105哈，是在讲创世纪。啊，那到105篇结束就讲到出埃及记，啊，那到106篇就是在转旷野路，哦，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就仔细来想想啊，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啊，这一位神哈，啊，他没有改变，昨天、今天、明天永远一样。那103篇就是在讲神的本性跟神跟人的关系。好，我们现在104篇，啊，这个104篇、105篇，啊，我们如果看104篇，啊，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啊，这个强调一个字叫做你，啊，第六节，哦，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第七节你气则，哦，一发水便奔逃，哦，第九节你进了地线，这个你是谁？是神，哦，所以虽然神看不见，但是整个神创造的大自然，哦，都是在神的掌控管理之中，没有神的允许，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带领之下。那到了105篇就用他了，104篇是用你，104篇又用他。我们看啊，第五节哈，他的仆人亚伯兰的后裔，哦，那第二节要向他歌颂，哦，那第七节他是主我们的神，那这个他是什么？就是神呐，啊，神变第三者，哦，那这个105篇就进到创世纪，哦，啊，这个创世纪哈，哦，就记载4代，哦，创世纪大概从12章到50章，啊，是记载4代的人，啊，这4代人是谁？创世纪啊，12章一直到50章，4代人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哦，就这4代人，啊，就占了38章了。那经过几百年之后，现在作诗的人来回顾啊，创世纪啊，这个人类历史的开始啊，当时的族长啊，我们就发现啊，你看从105篇的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都在讲他，哦，所以看不见那一位神哈，在掌管我们的一生。掌管亚伯拉罕，掌管以撒，掌管雅各，掌管约瑟，哦，他当然也掌管你跟我的一生，哦，虽然看不见，哦，所以我们在读诗篇104篇、105篇、哦，会想到两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哦，以弗所书里面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哦，那接下去3句话是什么？一神他就是众人的父，哦，找找看，那接下去讲，对，哦，以弗所书第4章，哦，第6节，哦，以弗所书第4章第6节，哦，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4章6节，哦，好，我们翻到一起来念，哦，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哦，神只有一个。哦，当然回教有拜回教的神，印度教拜印度教的神，哦，佛教拜佛教的神，但是圣经里面的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又真又活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这一位神只有一位。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其他宗教人在讨论神，讨论到最后没有结论，为什么？因为他的神跟我们神不一样。啊，那圣经里面的神只有一位。啊，那这一位神他是众人的父，啊，他就是我们人类的来源。啊，这个叫做众人的父。啊，没有神就没有我们的，但是没有我们还有神呢。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哦，那我们的存在就是证明，啊，一个小孩子存在证明有他的父亲，啊，那我们一般比较容易了解是他超乎众人之上，众人就是人类历史里面的每一个人，哦，数不完，啊，那这一位神，哦，超乎众人之上，哦，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慈爱，哦，没有一个人能比啊，所以叫超乎众人之上。好，在他的创造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对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来讲，啊，这一位神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也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得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啊，那神就是灵，啊，圣灵其实就是神本身，啊，所以祷告，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哦，就是以马内利，哦，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一个时刻，以马内利，哦，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中间这一句话，哦，贯乎众人之中，哦，有时候我们就比较难了解，哦，神贯乎众人，众人就包括你跟我，啊，那到底神怎么贯乎我们众人之中？我们刚刚读过诗篇104篇105篇，啊，就是在讲神贯乎众人之中，啊，就是我们一生，啊，我们的生死祸福，啊，都在神的掌控之中，这个叫做神贯乎众人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神的掌控，啊，只是他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如果神不允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啊，圣经说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哦，如果神不允许，那如果神允许的话，哦，是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连亚伯兰100岁 都可以生，他的太太都可以生一个儿子，哦，所以神贯乎众人之中，哦，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哦，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哦，但是常常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就以为说我的一生是在我的掌控之中，其实不是的，哦，神贯乎众人之中，哦，这是我们读诗篇104篇，哦，第104篇讲你，哦，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105篇讲他，哦，这个你跟他都是同一位天上的神，哦，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读104篇跟105篇，哦，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或者出埃及纪，我们常常会想，哦，我不是犹太人，啊，我怎么需要去读犹太人的历史呢？哦，你出埃及纪都是在讲犹太人的历史啊，哦，那如果我们回到104篇105篇，我们就知道说，哦，字面上是写犹太人的历史，哦，但是历史有两种的看法，啊，一种是从人文来看，就是人类的观点来看，那出埃及记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这个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从属灵上来看，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以色列人历史的目的，哦，他们是神的选民，哦，神怎么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那我们今天也是神的选民，那神要怎么带领我们从这个世界从魔鬼的手里来走完属灵的旷野路进到天国，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哦，只是 出埃及记是在讲以色列民的历史，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是在讲属灵的啊这个天路历程啊。所以我们在104篇、105篇啊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历史啊。那在103篇里面啊，在提到神的本性啊，我们翻回来103篇啊，在讲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啊，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神的本性啊，一起念了103篇第八节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第九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也没有照我们罪孽报啊。11节哈，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啊。12节哈，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多。哦，所以这个第八节开始就是在描写神的本性跟神怎么在对待我们啊。这里讲说神有怜悯有恩典啊，这是我们的神啊，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烦怒啊，他赦免我们的罪，他的慈爱啊如天这样对我们这么高，像敬畏的人何等的大。那这个诗篇103篇在描写神的本性，那个本性就在诗篇104篇、105篇里面历史上显现出来。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神，但是看到这个神的选民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我们就知道啊，神真的是不轻易发怒，神有丰盛的慈爱啊，神充满着怜悯，不然的话一个人怎么有可能走完人生这一条路呢？那这一位神怎么看我们我们回来看诗篇103篇啊，神怎么看我们14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03篇14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15节，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16节，经风一吹，便归于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17节，但神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归于他的子孙。所以从神看起来，我们不过是尘土，非常脆弱，没有价值。虽然人有巅峰时刻，人好像花跟草草跟花了。那16节，稍微大一点的风的吹就掉下去了，我们人呢就从地上消失了。因此我们在读诗篇104篇、105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人非常的脆弱，人非常的渺小，实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赦免，所以人才能够不断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那来得到神的恩典，蒙神来带领。所以我们如果很仔细的在回想我们过的一生我们就可以结论，其实神是很怜悯的神而且有时候神也是很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做错事情，神会管教，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身边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向神呼求，神会怜悯用他的恩典来带领我们我们的结论会跟圣经的结论一样，因为神没有改变神是他们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候神活着，在现在神还是活着 所以我们在读，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些旧约的圣经，要了解神跟神跟人的关系，来做我们今天活着的一个智慧。好，那我们看诗篇104篇，在诗篇104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大自然它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是神在管理，神在控制。所以你看第十节，神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所以这个山上有泉源有水是什么？因为神让它这样发生。十一节，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所以神流出活水来，泉源就是要来养活他所创造野地的百兽。然后第十四节，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供长供人使用。所以对动物神就用草给他们吃，那对人神就使地长出菜蔬给我们使用，能得食物。所以从神创造到现在，我们人类一直活着，是因为神在养活我们，连山上的动物也是神在养活他们。所以我们如果看二十一节，少壮的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所以圣经的描写，狮子在吼叫就是向神说，哇，我肚子饿了，寻求食物，那神就给他东西吃。二十四节，神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用你智慧造成的，遍地充满你的丰富。所以神的创造可以看到不止神的能力，也可以看到神的智慧。那遍地充满你的丰富，那还有诗篇三十四还三十六篇说遍地充满神的慈爱，说神的创造可以看出神的慈爱，一花一草都是为着人设计的，为人设立的。我们看二十七节，这都是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所以二十六节，你所造的鳄鱼游在其中，这个也是有神有他的方法来养活他。所以万物生生不息这样一直延续下去，是因为神来看顾他们才能够活得下去。因此神贯乎万民众人之中，包括整个他所创造的动物里面，所以神是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好，我们现在看诗篇的105篇，105篇就提到创世纪里面这个世代的人，这个世代的人，如果我们看第六节，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好，我们再看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神是信实的，信用的。那如果神跟人立约，神就永远不会毁掉那个约，这个是神跟人不同的地方。那接下去就在讲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什么约？神跟亚伯拉罕立什么约？我们要回来复习一下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什么约？十三章，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对 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的也要叫别人蒙福。好，我们看到神给亚伯兰什么？神应许给亚伯兰什么？一块地吧，哈，哦，到我指示你的地方一块地。那除了这个地，神还应许给亚伯兰什么？应给别人说，你的，你要成为大国，这是什么？一群人，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哈，一块地加上一群人，然后再加上呢，你也必叫别人得福，还应许给他福气，啊，这个就是神给亚伯兰立的约，啊，但是要让这个约实现，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这个本地本族父家就是说，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啊，哦，是你的文化的所在，是你的祖先的所在，是你有感情的地方。哦，你要如好像一棵树哦，连根把它拔起，要种到我指示你那个地方去。哦，那圣经里面有讲哦，亚伯兰没有去过迦南地。哦，啊，他是凭信心他就出去了。哦，那这个约哈，这个约就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是指地上流奶与蜜的地，就是现在的迦南地。那神要在那里借着亚伯兰的后裔啊，兴起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一个民族，哦，就是现在的犹太人啊，就是神的选民啊，这是神的约。但是更重要的哈，更重要不是那个地上那一块地。啊，亚伯兰到迦南地，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是神所经营，那就是天国。所以神真的要给亚伯兰是天上的天国，哦，那这个天上的天国，今天就是也要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哦，你看主耶稣的家谱哦，到最后都是往上推，都是推到亚伯拉罕，所以耶稣是亚伯兰的后裔，哦，那我们信耶稣，都变成主耶稣的儿子。是圣灵给我们做凭据，所以我们就借着亚伯兰啊，主耶稣就连上亚伯兰，所以我们要得到天国的产业，啊，哦，所以这个约哈，今天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借着主耶稣啊，跟我们有了关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圣经呢？因为我们就是亚伯兰的后裔，从主耶稣里面连上去的，啊，那亚伯兰以后呢？啊，我们再回到诗篇的105篇啊，第五节哈，亚伯兰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啊，以撒哈，啊，我们看第9节哈，向以撒所启示，以撒本来要搬到，以撒遇到饥荒，他本来要搬到哪里去？往南搬嘛，搬到南地哦，埃及地去。那埃及地就不是迦南地了，哦，神说你不要，我要赐福给你，啊，又再一次重申，啊，这块地是你的，哦，所以这个，哦，第二次，哦，神重申他的约，啊，那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信耶稣，哦，我们的福分不是在这个地面上，哦，所以不要为着地面上的福分而失去属灵的福分，属灵的福分就是主耶稣带给我们，啊，天国进了，啊，就是神的国，这个是属灵的福分。神的国就在我们内心，有公义、平安、喜乐。神的国将来就是我们死要去的天国，哦，这是神的国。那如果为着今生的好处，哦，我们进到世界忘记了，神要赐给我们那个流奶与蜜神的国，那我们就，哦，失去最好的福分了，啊，所以神向以撒启示，哦，叫他不要到家，不要到埃及地去，你要留在这里，哦，虽然很困难，哦，但这个才是神要给你的。那以撒就虽然很困难，哦，他坚持到底。第二年，啊，那一块地，哦，迦南地就是有100倍的收成，哦，所以神不要我们为着追求世界 把那一块属灵牛奶与蜜之地把它抛掉了，哦，这样啊，这样就选择次好的，失去最好的，哦，所以这个向以撒启示。好，那第十节，哦，第十节说又向雅各，哦，那雅各后来要离开家乡嘛，到他的母舅的家去啊，哦，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回来，就，哦，很累了，就拿一块枕头就在旷野睡觉。忽然间神跟他显现，哦，我是你父亲的神，哦，我要跟你同在，我要带你回来，哦，我要做你的神，这一块地要赐给你。雅各你醒来非常害怕，哦，这个原来神竟然在这里。所以神向，啊，雅各，啊，重申，啊，他跟亚伯兰立的约，哦，那最后呢，哦，神也把雅各的名字，哦，在摔跤以后说你名字要从雅各改做什么以色列，哦，那雅各就是抓住以色列是神的王子，哦，他是神的王子，哦，那最后是什么约瑟，哦，所以我们看，啊，约翰福音105篇，哦，啊，第七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约瑟被卖为奴仆，打发了，哦，因为神知道，哦，迦南地会有饥荒，所以先安排一个人约瑟到，埃及地去，在那里当宰相，所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啊，遇到困难可以在埃及地，在那里得到解决。那神打发约瑟去的方法很特别，被卖为奴仆，哦，所以约瑟到，创世纪50章的时候，哦，他的哥哥，啊，向他道歉，哦，因为他爸爸已经死了，说请你不要报复。约瑟说我岂能够代替神呢，你们意思是不好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安排我来这里所以可以养活你们，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做事情，哦，有时候我们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啊，所以19节，哦，神的话试炼他。为什么说神的话试炼他？因为约瑟还小的时候他就看到异象啊，众星向他下拜啊，连那个稻草也要向他下拜，他讲给他爸爸听，他爸爸也很生气，你小孩子怎么这样讲呢，哦，这个叫预言他的命运，哦，那到他被卖到埃及以后，被下到监牢以后，他就一直想，哎，神不是说我要变成众星下拜的，今天怎么我被下到监牢里面呢？神讲的，跟他事实上的体验不同，那这个叫做神的话试炼他。那试炼多久呢？试炼他所说的应验，忽然一夜之间他被提高变成宰相，哦，那个时候他才明白，哦，神用这个方法把他带来的，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哦，我们一生啊，有时候路不会很顺利的，哦，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哦，我们是爱神的，我要照神的方法来面对我的困难，哦，那你这个路走过去以后再回头过来看，你发现，哎，神真的很奇妙，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到最后都有神很奇妙的，目的在里面，啊，为着要成全他的旨意，所以亚伯兰、以撒、雅各、约瑟这个世代人都很有信心，但这个世代的人信心都不太一样，亚伯兰是往前看，75岁他就看到神要给他独生子，一直等了25年，那约瑟是回头看，那他所发生的事情他也想不清楚啊。17岁被卖，一直到30岁做宰相，那到了30岁，他回头看，他才看清楚，哦，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那这个13年的时间呢，啊，就是神的话试炼他，哦，所以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哦，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哦，所以有时候你要事情过了一段之后，回头过来看，才发现哦。哦，原来是这样，哦，神这样在带我，有这个目的在里面，哦，这是约瑟的信心，哦，那雅各的信心就是抓住，哦，长子名分太好了，啊，一碗红豆汤放在一旁，哦，所以我们对属灵的福分你也愿意抓住，哦，这个就是信心，哦，所以世代都不一样，哦，那接下去就在讲，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哦，他在讲他就是说这个整个过程都有神在带领，那出埃及今天来讲就是信耶稣了，哦，所以要信耶稣，哦，很好，哦，但有时候会有阻挡，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属魔鬼的，啊，魔鬼这么便宜让你走吗？哦，他一定不会让你走的，哦，那神的能力更大，哦，所以虽然我们要信耶稣的过程，哦，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你看这个神用十个灾殃，一个这样下来，到最后这个，哦，埃及王挡不住了，就让他们出去了。这表示说我们要信主的过程，哦哦，有一下身体不好，一下小孩子反对，一下父母，一下这个，哦，但如果我们真的有信，真的靠神了，神都会让我们胜过了，哦，到最后能够走到神的国里面。好，那我们现在休息15分钟，我们11:40回来，我们再来讨论，哦，分享，啊，一起默祷。阿们，我们休息15分钟。104篇啊，105篇或者103篇，我们有什么感想可以分享？有问题可以讨论。这个在诗篇103篇哈，啊，第8节啊，神有丰啊，有怜悯，有恩典啊，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啊。第9节哈。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那神为什么会责备？因为我们有错误嘛，啊，所以希伯来书才说，哦，那个私生子，这个父亲就不会管教了，哦，但是他本身的儿子，他就会管教，神所爱的他就会管教，啊，所以才会责备，啊，他不永远怀怒，哦，也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那一个人在教会受洗，照着神的应许，他一定会得圣灵。那说方言是一个凭据。那他在信仰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失去圣灵，一定有原因的，因为新约时代的灵是内住的灵，因为我们主的宝血洁净圣洁的，所以圣灵是会常住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失去圣灵，有很可能是很久没有祷告，啊，跟人很疏远，所以圣灵就离开了，啊，但是也有可能犯了罪，啊，那不管是什么原因，啊，神有怜悯，啊，当一个人很久没有祷告，很显然信仰很软弱，啊，但一个人犯罪可能信仰也是个更加的软弱，啊，但是我们父亲都对我们的爱，啊，是没有改变的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要悔改的心啊，我们对罪哈，在神面前呢，没有办法遮盖罪，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呢是赤露敞开的啊。我们在想什么，我们过去讲什么，我们做什么，在神面前完全是啊透明的啊。那神很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祷告哦，神会赦免我们的罪，重新赐给我们圣灵，因为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我提到好几次，我们有一个青年，他本来很热心祷告，常常祷告，长时间祷告，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后来没有圣灵。那他跟另外一个青年是合租一个公寓 apartment， 那一个青年也很有信心，就邀他一起两个进食祷告。那这个青年失去圣灵以后，他说他出去都很害怕，感觉到神没有跟他同在，开车也很害怕。那他们这样祷告3天，禁食祷告3天，到第3天神就赐给他圣灵。所以如果我们过去有圣灵，现在没有圣灵，最重要就要反省说到底为什么神没有问题，所以在信仰生活我们不需要检讨神公义不公义，神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所以反省，神会怜悯，会赐给我们圣灵。对，这也发生过，对，很少去教会，圣灵就离开了。对，所以这个要怎么解释？第一个就是神的本性不会改变的。所以有的慕道者说：“哦，旧约的神我没有办法信，杀了好多人。”新约主耶稣比较慈怜悯，所以我可以信。其实旧约的神跟新约主耶稣是同一个神，那差在哪里？因为旧约圣经那个救恩还没有完成， 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神的审判有时候马上就到，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不是神不怜悯，是神的公义。那这个新约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我来是要拯救。所以主耶稣会来两次，第一次已经2000年前来到了，那第一次他是要来拯救，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他怜悯众人，这句话出了好多次，耶稣怜悯众人。但是主耶稣后来讲我来不是要审判，乃是要拯救，但是不信的人末日我要审，我讲的话要审判他，这一句话就很厉害。等到神的怜悯到一定程度了，结束了，神就用公义来了，这就是他第二次再来。那第二次再来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从启示录里面是空前绝后的，你在创世纪里面都看不到，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个是审判的日子。所以神在新约时代是慈爱在先，公义在后，
没有，
对所有的人，对，都要在审判的宝座前接受审判，得救的就上去得奖赏，不能得救就下到地狱里面，就是神的怜悯。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讲，我们为什么说主耶稣要来到现在还没有来，不是单言，是宽容，而且小孩子做错事给你再一个机会吧，没有马上跟你算账，我给你再一个机会，一次机会给你，给你给到有一天一起算，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信主他虽然有一些错误软弱没有马上审判，因为是神的怜悯，对，对，给我们机会，
到最后还是
会按照，还是一切都是公平的呀。所以诗篇的73篇或37篇来说，眼看时系为难啊，为什么一人受苦，罪人享平安，那神在哪里？就他想来想去，想不，这个很难呐。但那接下去他就讲，等我进到神的圣所，你要在神面前用神的角度来看，那你忽然间就明白了，不是啦，是神怜悯他了，到最后一定会审判的，也是蛮慈爱的啦，如果神一条一条算了，人早就死光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想这样了，如果换我们来当神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很简单了，谢姐妹，如果换你当神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个人是赏罚很分明。
我们就想一件事情，
自己的孩子吗？
不是，当蚂蚁跑到你家你怎么对待它？对啊，蚂蚁也没有咬你啊，他只是来你家观光一下看看。
蚂蚁啊，我也没有杀死蚂蚁啊。
哦，你也没有杀，我是赶出去，那你是很灵敏啊。一般蚂蚁没有这么简单啊。一般蚂蚁进到人家大概就死定了，是不是？我没有叫你来，你为什么来？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死了。
他们到底犯了谁，做了什么错事？
吃饭都爬到你的饭碗里了，你还可以吃饭吗？说明你还没到那个地，如果到了那个地方，你会把碗都得摔碎。
我跟你讲，到时候再说。
问题就来了嘛，没到那时候，到那个时候你比神还要厉害。
反正就是神确实是很怜悯人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活到现在。其实马拉苏也有这样讲，因为马拉基先知那个世代恶人好像没有恶报，好人好像没有好报，所以马拉基先知那个世代有人就在论了，神在哪里？没有神。那有的就说没有了，现在神改变了，神喜欢恶人，那神就很生气啊，对，神改变了，神就很生气啊，那个叫妄论神，然后他就在讲其实末日来到的时候非常可怕， 哎，就是神怜悯了，即使恶人，神也怜悯他，让他有机会回头。但是如果不回头，非常可怕。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神哦，神太深奥了哦，所以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哦，有一天你问见到神可以问他，
你可以自己去问他，连传道都没有问不到的话，我也问。
不过我们的答案就是说传福音给更多人，
而
如果他得到福音，有的在监牢里面得到福音，他放出去以后变好人了，也是有。
有人跟我说需不需要到监牢去传，有些人说根本就没有，所以每个 case 都不一样。
对对，谢谢你哈。104、105或者103哈，有没有什么分享感想问题讨论？这个105哈，我们看到后面在讲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过程啊，那个出埃及跨过红海，就是代表洗礼呀，啊，跨过红海，那个红海呢？就是代表洗礼，那一跨过红海就不属埃及了，所以我们下礼拜有联恩布道会哈，这个洗礼很重要，洗礼就是洗掉我们的罪，那如果我们的罪洗干净了，我们就是属神的，那神就用篱笆差遣天使把我们保护了，让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机会。但是好像圣经记载，这个埃及的王就是不让他们出去，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信主的过程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迫切的祷告，神会帮助我们。那个困难有时候是人情，人情那困难有时候是不很多的阻碍阻挡，有信心都可以胜过去。我们一分钟，还有没有什么感想、分享、问题讨论？
呀，
对。这个先知是神，先知是神的工人哈，像那个后来彼得了哈，或者保罗都有下监牢的经验，那圣经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要靠神哦，到时候神会给我们有那个信心，有那个力量。但是我们如果信心还没有那个程度，神给我们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所以我们遇到试炼超过所能承担的，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们开一条路出来。所以神的担是轻省的，恶是容易的，只要我们有心靠神就会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些受苦的先知到最后天国的荣耀都特别的大，他们是为义受逼迫的，所以荣耀特别大。
你说天国都是受苦人受苦进去的，在这世界上受苦，
天国
义人受苦，
对，圣经是这样讲。对，所以那个第八福跟第一福的条件是一样啊，对，的结果都是得天国。那第一福是要虚心，心灵空虚；那第八福是要为义受逼迫。所以要得到天国，开始是说要心灵空虚，福音才听得下去。但是到最后， 要进天国就是要为义受逼迫，为了我们的信仰来受苦，那这样我就可以上去，是对的。好，感谢主。那我们下礼拜就是106篇107篇，106篇就是为什么在旷野路这么难走，原因有几个。那今天我们对照我们信仰为什么走不完，完全一样，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我们需要从旧约来学一些属灵的智慧。好，那我们站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